在现代雅典喧闹的街道旁，至今屹立着雅典卫城的遗迹。它静默在那里，是昔日辉煌的古希腊文明的无言见证。虽然距我们近3000年之远，但我们身边仍旧响彻着它的回声。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古希腊文明回声的最强音，是世界许多民族每天都在运用的语言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的源头可以从腓尼基文，再追溯到古埃及的象形文和古代西亚的楔形文，但它的直接祖先还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希腊人吸收了腓尼基字母的长处，创造出自己的拼音文字体系和大量的词汇。后来，意大利的拉丁人又对古希腊文略加改动，加工出拉丁字母和许多新词。现代西方文字中50%的词汇便出自这两种语言，比如英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词就是如此。所以古希腊文并没有完全死去。除了语言文字以及建筑样式之类现今可以明显看到的连接古希腊与当代世界的纽带之外，我们周围还能发现众多古希腊文明的遗传因子。
如果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公元14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那么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西方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转型的过程。因为过去啊，在那个西方是有一个基督教统治的黑暗时代，西方人几乎是不知道古希腊文明的。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那么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寻找否定现实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说否定封建制的思想武器，因此呢就到尘封的故纸堆当中，到教会的图书馆呐、私人收藏家藏书箱子里啊，去寻找那些古代的典籍。那么先是找出了罗马的文明，然后又顺藤摸瓜追溯出了古希腊文明。这样呢古希腊的文明的许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古希腊的典籍当中，大量的典籍被发掘出来，被整理、印刷、发行，那么他们就构成了近代西方的思想家们的主要的思想来源。
古希腊人琢磨出了其他地区少见的娱乐形式，舞台悲喜剧在露天的剧场里上演，即摔跤、拳击、赛马、赛车、火炬接力、田径、健美等比赛为一炉的奥林匹克赛会，所有的古希腊公民都可以来参加。奥林匹克赛会被看作是一种敬神的方式，古希腊的神灵富有生气，像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既干好事又干蠢事。所以古希腊人没有令人麻木不仁的宗教崇拜，他们比古代其他民族享有更多的思想自由。雪莱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指的是希腊文化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实际上除了现代希腊人外，现代西方的各个民族都不是古希腊人的后裔。
因为古希腊人是欧洲啊最早进入文明的这样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呢都走在了欧洲各民族的前面，所以他们有一点那个很骄傲的这种感觉。这就好像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人称周边地区的人为蛮夷一样，有那么一些自我中心。 那么傲慢的意味。
爱琴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勤奋而富有创造性，他们发明了独特的线形文字，建起了壮丽的宫阙楼宇，创造出璀璨的爱琴文明。这是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但在公元前12世纪，从北方侵入了一支叫做多利安人的游牧民族，所过之处玉石俱焚，爱琴文明的成果竟被一扫而光。古希腊的历史车轮又退回到原始社会的末期。公元前11至9世纪的希腊是大劫之后的黑暗年代，当时的希腊人没有文字，没有城市，社会处于普遍贫困状态。这场历史大倒退表面看上去是坏事，让经历它的希腊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从后来古希腊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打碎了一些爱琴文明的宫廷文化传统，使古希腊人有了在废墟上创建新文明的可能。后来的古希腊文明能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次几乎从零开始的机遇。到了公元前8至6世纪，沉睡中的古希腊人苏醒过来，开始步出黑暗，走向地中海世界。他们掀起一浪又一浪海外殖民的风潮，在希腊半岛和地中海、黑海沿岸建起了几百个城邦。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古风时代。在这个时代，军事领袖和王的权力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最终大半消亡。城邦的建立者，公民集体取得了最高权力。这些城邦在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是古希腊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对国家的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城邦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区组成。古希腊史其实就是城邦的历史，因为古希腊文明90%以上的内容是由城邦时期的古希腊人写出来的。古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面积也只有8000多平方公里，人口20-30万，古希腊甚至还有几千人的小邦，不及我国的一个大村落。古希腊城邦都有一个由全权公民组成的集体，也就是公民大会。城邦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不是所有居民都享有这些权利。
外来的移民和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参加城邦的任何政治活动，选举、被选举权等等，一切权利都没有。但是外邦的自由、具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是有一定的经济权利的。至于奴隶来说呢，就没有任何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权利都没有，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
古希腊城邦实行集体领导，采取投票选举的规则，实行法治。古希腊城邦的领导人缺乏个人专断的条件。城邦不管实行什么政治，都包含有民主或集体领导的成分，即拥有体制化的常设公民大会、贵族或民选议员的议事会和具体行政部门三级权力机构。在古希腊人眼里，没有常设的公民大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 古希腊城市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公民集会与日常活动的场所，所以各级公共机关的建筑物是城邦建筑的主要体现。城邦的军队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没有职业化的雇佣军。古希腊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军队是这种公民兵制度的突出代表。公元前490年至480年，全希腊投入抵御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两次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以希腊贫穷公民为主组成的陆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雅典和斯巴达在对抗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战争的胜利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在哲学、文化、科学上均取得了辉煌成就，而雅典的民主制也发展到顶峰。古希腊城邦不像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社会，没有众多拥有产业的大宗教团体。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由民选的公职人员主持，城邦之间的神庙则由邻近各国共同管理。城邦内部也没有城市统治剥削乡村的现象，因为城市并不是统治者居住的中心。各个城邦的公民多数居住在农村，他们与城内公民在权力方面是平等的，无需向城市交纳赋税。民主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希腊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制并不是完美的政治体制，它只给社会一部分拥有公民权的人以民主，对非公民和奴隶却意味着暴力和压迫，但与其同期其他制度相比，它却是相对最好的制度。它在专制横行的古代世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集体统治模式，其公民享有了在当时罕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益。英语中的民主一词正是从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演化而来，原意是人民掌握政权。希腊的民主使近代启蒙思想家勾画理想政治体制时有了可自借鉴的范本。这是古雅典的遗迹，根据目前的研究，民主政体可能最先诞生于雅典，后来扩展到了古希腊的大部分城邦。雅典民主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它是一代又一代雅典人为之奋斗的结果。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社会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危及城邦稳定。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民众法庭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所有希腊公民都有权参加。以梭伦改革为开端，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再次改革，废除了部落氏族贵族残余的特权，雅典民主制基本确立。在这些改革之后，民主制也还有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比如富人起初仍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占有很大优势，一些高级公职还有财产资格的限制，这些问题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才完全解决。一切官职由民选产生，一切国家大事由公民大会决定，一切司法权力属于人民。 这就实现了古希腊人所说的国家由所有公民轮番而至的理念。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它体现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雅典每年要召开40次公民大会，其中10次公民大会的主要议程就是对现任的公职人员进行考核，不合格的就当时就可以罢免。所以一个当选的官员一年要受10次的检查，这是世界上这个最少见的这种官员的公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如果你表现不好，公民认为你表现不好，那你可能任职一个来月就被罢免了。而且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呢还对官员的任期啊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它有任期制。每一个公职人员当选之后只能任期1年，1年之后还得重新当选。如果一个表现好的政治家，也许他可以连续当选，但是他一生只能连续当选1次。总之他有非常一套非常复杂完善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以权谋私的现象。特别是到公元前的4世纪，这个比方说雅典民主政体成熟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杜绝了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这样的现象。
即使立有大功的将军也不例外，马拉松战役的将军米底亚斯和伯利克里都因腐败而被弹劾，处以巨额罚款。雅典人的司法是不会因功劳荣誉法外施恩的。在第6任主席团期间，雅典还要增加一项当年是否实行陶片放逐的表决。当公民中有人可能构成对民主的明显威胁时，主席团便召集一次特别的公民大会。与会者把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威胁者的名字刻写在碎陶片上，将陶片放入会场中的一个陶瓮当中。如果赞成的票数超过半数，放逐某人便可成立。被放逐者将被流放国外10年，10年后被放逐者可返国并恢复公民权。这是一种用民主方法反对民主敌人的措施。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则安排在第6任主席团离任后的一个吉日举行。除了高级军职通过举手表决外，其他几百个官职均由抽签产生。比如执政官的选举，就是由选出的500名候选人依次从一个装满黑豆和白豆的陶罐中各取出一粒豆子，先抓到白豆的9人即成为当年的最高行政官员。所有公民不分出身贫富，在运气或者神意面前人人平等。大会休会期间，国家事务由500人议事会总负责。10个主席团在分别值班时，每天抽签选出一位执行主席，负责召开议事会，掌管国玺国库的钥匙，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根据法律，执行主席一职每人只可担任1次。为了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避免做出错误决策，雅典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的当选年龄在30岁以上。这样一来，雅典人在18岁成为正式公民起需经过12年的政治训练，相当于现代人经过整个普教阶段的学习。到具有任职资格时，一个公民已经具有了较丰富的从政经验。雅典的法官也完全由公民自己担任，人数共计6000人，同样抽签产生。他们每500人组成一个法庭，日常执行司法职能的法庭共有10个。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的发言是受到水实际控制的，监控水实际的人员也是当庭抽签产生的。这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项奇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为坐在法庭中的全都是些业余法官，大多数是庄稼汉、手工匠人、水手等体力劳动者，但却能够有效地行使司法职能。在发展民主制度的同时，雅典还不断对外扩张，这招致以寡头统治为特点的斯巴达等城邦的反对。 斯巴达实行的是另一种制度，全体公民集体生活作战，共同剥削压迫作为国家奴隶的希洛人，反对物质享受、文化娱乐与商品贸易。斯巴达以强大的陆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霸权，不能容忍雅典的政治经济扩张，终于在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爆发战争，多数希腊城邦卷入了这场战争，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动员中，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发表了演说，以民主政治为旗帜，号召全民投入战争。但雅典的内部矛盾及与盟友的矛盾使战争不断失利，又遭到瘟疫流行的打击，造成一系列失败，使雅典人对民主制的理想发生动摇，对社会危机进行重新思考。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结束，这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开始衰落。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希腊政治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一切民主政体都把他们所遵循的争议原则理解为权力的一切平等，这种平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切重大事务都交给公民大会审议并裁决，抽签选任公职人员，实行有限任期制，众多公职人员制、津贴制，指定对民主有威胁的贵族显要进行放逐的法律。横观古代世界各国，像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是绝无仅有。古代许多国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都曾留有一条原始民主的尾巴，随着专制制度的牢固建立，这条尾巴逐渐退化殆尽，只有雅典人在阶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率先扭转了政体朝着少数人主权的贵族制、寡头制和单个人专权的君主制发展的方向，使得原始民主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在两个世纪里成为大多数希腊国家的政体形式。雅典人之所以能取得体现古希腊整体文化成就的精神成果，涌现出大批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历史家、科学家、政治家，显然同民主体制有着必然的联系。公元前336年，在希腊的北方，马其顿王国兴起并成为全希腊的霸主，希腊古典时代和民主政治就此终结，而古希腊文明的回声至今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